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在清华第一次见师父的情景，作者北美清华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5月23日。1996年1月的一天，我去法轮功学员赵明的住处参加集体学法，听说那个周日转法轮精装本的首发式要在清华召开，需要清华学院帮忙，我就提前从家里回到学校。我们在清华的南门接待来参加会议的法轮功学员们，给他们指路，一直到会马上就要开了，才回到位于清华建筑系新系馆的会场。一到那里就听说师父来了，我激动的手直哆嗦。我走进会场时，师父已经坐在讲台上了。听师父讲法时和看师父讲法录像时的感觉很像，师父当时讲的话很多到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得，当时的场景也历历在目。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师父答疑时，当时北京总站的站长在前面和大家说，师父已经讲了很长时间，还有其他事情，请大家不要再问了。师父对着我们一摆手，让接着提问，又解答了很长时间。最后一个北大的女孩站起来请求和师父合影，说以后过关时看看照片就能坚定修炼。师父很和蔼地对大家说，我一般情况是不和学员单独合影的，主要是怕学员有显示心，说我和师父合影了如何如何，但是这次是不是和他照一张？师父以询问的口气在征求大家的意见，那个女孩赶快跑到台上，站到师父身后，另外几个学员也站到师父身边，一起照了一张相。这时清华的辅导员通知清华的学员都出去，我以为有什么服务任务，到了礼堂外的门厅才知道是要和师父合影。我们先把队排好，刚站好不久，师父就从礼堂走了出来，辅导员请师父和大家合影，师父很痛快地说，我站在哪里。辅导员请师父站到前排正中。合影后，清华学员围住师父问了几个问题，师父又针对清华学员讲了几点，那些话我也还记得。当时给我的感觉，师父非常高大，因为我父亲也是东北人，1.83米的个子，魁梧的身材，所以我对个子高的人很习惯了。可是师父给我的感觉是那么高大，好像比所有人都高出半头。后来迫害之后，2000年在东城看守所遇到新西兰学员和我说，师父的身高是固定的，但是在所有的人群中师父都显得是最高的。把师父送出系馆大门，车子就等在台阶下。刚才要求和师父合影的北大女孩还在和师父说，我想追随师父。师父耐心而和蔼地对她说，你修好了就天天都能见到我了。当时我没有挤到师父身边，而是站在台阶上静静地看着师父，不想落下一眼。我看到那个女孩胖胖的，并不是很可爱的样子，可师父对她是那么平易而慈爱，没有一点不耐烦。因为得法只有半年多，所以我还有很多常人的想法。我心想，师父真是不一般呀，和那些明星一点不一样，明星是不会这么对待追星的人的。一直目送师父上车离开，我们才散去。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情景。在得法之初，我很兴奋，就非常想见到师父。虽然到那时为止，我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， 从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以优异的成绩从重点中学上到清华大学，未经考试直读研究生。但我总是觉得只为名利情而活着没有意思，想知道人为什么活着，该怎样活着。从书上或者报纸杂志上看到经历大不幸或者是陷入绝境的人们，就替他们发愁，怎么才能脱离绝境呢？1995年6月8日，当我从清华东主楼的楼梯往下走时，看到了对面黑板上贴的一张法轮功简介。法轮功的八大特点一下子深深地吸引了我。得法之后，我明白大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就好心地向周围所有的人推荐法轮功，尤其是身体不好或生活不幸的人，我的家人亲戚陆续得法。在中国大陆，见到师父是备受羡慕的事情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经常回忆起和师父见面的情景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几次参加师父面授班的情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2月20号。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，1994年先后三次在合肥、重庆、广州幸运地参加了师尊的面授班，当年52岁，转眼过去20载。我曾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对气功修炼一点也不懂。从61年护校毕业后，在几十年的行医工作中，看到现代医学对许多疑难病症都无能为力。92年，我有几位同事因患癌症四处求医，但无法治愈。1993年，他们经人介绍去外地学练法轮功后，出现奇效，绝处逢生，并带回法轮功宝书传给同事们看。我得知后请来宝书阅读后，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气功书，而是一部高德大法。书中特别要求注重心性的修炼，五套功法简单易学，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。我觉得很适合自己，就到处求购大法书，到93年底才请回宝书，如获珍宝，爱不释手，并下决心要修炼。一，在合肥面授班的点滴回忆。94年4月中旬，师尊在合肥举办面授班，全国各地来了1600多人，我市也去了40多人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事先没赶上集体订票，但到了合肥后，当地气功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他特意留了2张最好的票，准备照顾外地来的年岁大的学员。其中一张给了我，是15排9号，全会场正中的一个座位。听完9堂课后，我的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，基本上明白了一个常人只有走上一条修炼的路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有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，才能返本归真，只有放下名利情，坚定实修，才能圆满随师回家。在学习班上，师尊帮真正来修炼的学员都净化了身体。据我丈夫说，他亲眼看到师尊法身到我们家清理了空间场，并且还给我丈夫安排了5月份到重庆参加面授班的机缘。二，在重庆面授班的点滴回忆。94年5月，我和丈夫参加了重庆面授班，那次全国来了1000多人，第一天还没开课，师尊先叫大家起立，并说，心脏病与瘫痪的做好准备，其他的学员想一下自己有什么病，或亲人有什么病。然后师尊一挥手，会场上出现了奇迹， 很多重病缠身的学员身体神奇地康复了。我丈夫多年的严重心脏病和其他病痛不翼而飞，曾饱受病魔折磨的他在心得体会里写道，现在我是无病一身轻。面授班结束回家后，他就恢复了正常上班。他的事在当地传为佳话，很多同事受此影响也来学法轮功。三，在广州第五期面授班的点滴回忆。94年12月15号的广州面授班，全国有四五千人参加，我是去了80名大法弟子，因人太多，我们没有买到票。武汉总站知道后，就照顾给了我们20张票。我坐在师尊的右后方。由于前两次面授班在师尊给我们清理身体时，我思想有过抵触，所以这次才出现明显的身体反应。到广州后一下火车，我的双腿就浮肿得特别厉害。面授班到第五堂课时，师尊说，前一阶段没有太按大法要求做的老学员，这次净化身体时反应会重一点。我心中暗暗吃惊，不知自己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结果当晚出现咳嗽，到面授班结束那天，我的嗓音完全嘶哑失音，症状持续一月才恢复。师尊帮我消掉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业力。从广州面授班回来后，多年来我再未吃过一颗药，精力充沛，节约了一大笔医药费，这一点充分证实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超常。事实说明，不是法轮功不让人吃药，而是修炼大法后道德回升，身体健康，从而根本不需要吃药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当年参加师父讲法学习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2月27日。1994年3月2日，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，法轮功创始人来石家庄办教功班，今天下午在新华区的华西街军事礼堂做两小时的代工报告，当天晚上在棉纺二厂俱乐部办九天学习班，已经给我买好了下午报告会的票，10元一张。十天班的讲法学习班收费是50元。听完朋友介绍，我泛起了嘀咕，法轮功以前从未听说过啊。因为在此之前，我在本地及北京都参加过气功报告会、学习班之类的，还都是全国有名的大师级的人物，一两天的班就动辄收费上百元甚至几百元，到头来并未觉得学到什么东西。法轮功十天班只收50元，觉得就更不会学到什么东西吧。好在朋友只是买了报告会的票，就答应一起去听报告会。下午来到剧场门外，和朋友一起进场，并未见到有其他气功那样的大张旗鼓吹捧式的宣传，感觉有点冷清。我们的座位在剧场的右后角上，觉得位置不好，因为当时人们都认为离气功师越近场就越强，所以人们总是抢前排座位。报告会开始，主持人说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做报告，就见一位年轻英俊、身材挺拔、满脸和善的人走上讲台。师父简短地介绍了法轮功是佛家功法的历史后，就说法轮功能治病，但法轮功传出来不是为了治病的，是为了往高层次上带人。李老师还讲，佛家是讲缘分的，虽然法轮功不治病，但今天大家来了就是缘分，不管你修炼不修炼，可以为今天到场的每人治一种病，如果本人没病，可以想家里人的病。李老师讲，给大家调理身体的时候是打出去法轮，法轮在你的病灶部位旋转， 就是给你在调整身体，就是在给你去病。李老师先让大家想一下自己想要治的病。当时我患有慢性胆囊炎，就见李洪志先生在台上用右手一挥，瞬间我的胆囊部位就像灌进了一股冰水，并且在胆囊部位旋转，剧场内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大家都有感觉，为能遇到李大师而感到幸运，为法轮功如此神奇而感到惊叹。铁的事实彻底动摇了我用金钱衡量好坏的观念。紧接着我就参加了师父亲授的10天讲法班。第一天晚上，我在自行车存放处看到一排自行车倒在地上，这时我看到师父出现在倒地的自行车旁，就见师父弯腰一辆辆扶起倒地的自行车。我的心里很激动，我觉得法轮功师父本身就是体现正和善。来到礼堂坐好，此时的我已经因为参加报告会改变了要靠前坐的想法，认为坐哪儿都一样。讲课时间到了，师父准时坐在讲台上，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迟到，来晚了会影响别人的。联想到刚才见到的一幕，我突然冒出一念，师父想到的总是别人。师父讲课没有讲稿，也没见师父喝一口水，师父坐那儿讲也没见师父有思考的时候，就是那样自然流畅。听师父的讲法就像从收音机里听故事一样，我听的是那样入神。我感觉师父把我想知道的想要了解的问题都讲清了，而以前我根本没有认识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到的也都听得明明白白了。听师父讲课真是一种享受，两个小时的时间总是转眼就过去了，我就是盼着在第二天的课上继续聆听师父的教诲。在第一天的讲法后，学练法轮大法的第一套功法，师父亲自讲了法轮功的功法后，由老学员教功。当时我正在闭眼学练时，感到有人在纠正我的动作，过一会儿睁眼，看到是师父正在纠正我身边的学员的动作，这在我参加的其他公派中根本不可想的事儿。10堂课下来，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，明白了修炼就是返本归真，法轮功就是我要的。在讲法班快结束时，有学员提出了和师父照相的事儿，这其实是全体学员的一大心愿，师父当场满足学员的请求，并提出如果能自己照最好，可以节约学员费用。师父真是处处为学员考虑。照相那天，近1000名学员按听课证的序号，每50人一组，共分成19个组，分别和师父合影。其中还有很多单独和师父合影的，师父总是有求必应，走来走去满足学员的要求。我把这一天看成是最盛大的节日，实际上学员们都和我一样的心情，大家穿上最整洁的衣服，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师父留下了最美好的合影，也为自己留下了最美好时光的见证与回忆，为师父慈悲众生弘传大法留下了历史的见证。记得合影照发下来的时候还退回3毛多钱，那是做这件事的同修按师父的教导尽量为学员们节约下的。当时外地已经走的学员还用邮寄的方式连同照片寄给学员。这张照片伴随我修炼大法20年，虽历经中共疯狂抄家、残酷绑架迫害，我一直珍藏到今天。每当我看到师父的这张衣着整洁简朴、风尘仆仆的照片，总是感到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永远也无法报答万一。1994年3月8日晚上，师父解答完学员们的提问后，学习班在学员们的依依不舍中圆满结束了。从此，大法却永远在石家庄扎下了根，留在了大法学员们的心里，在石家庄开花结果，弘扬发展。写此文的过程，追忆与师父同在的美好岁月，我一直是泪流满面，真是佛恩浩荡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明慧《忆师恩》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亲见师尊的点滴回忆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0月12日，作者贵阳大法弟子。我曾走访参加过师父在贵阳、成都讲法传功学习班的法轮功学员，听他们回忆当年1993年至1997年亲身见到师父时的情景和感受，整理如下，表达我对师尊的一片至诚的崇敬之心。共同的感受和体验。当年同修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师父时，都惊异地感到好面善啊，好像曾经见到过，早就认识了，只是一时想不起究竟是在何时何地，就觉得特别亲，久别重逢，三生有幸。师父留给他们毕生难忘的印象几乎是一致的，师父伟岸圣洁，气质超凡脱俗，举止优雅，但又是那么平和和蔼。师父看上去很年轻，皮肤细腻，但脸上却总是流露出仁厚长者慈父般的微笑，即使是老龄学员在师父跟前也顿感自己还是个多么幼稚的孩子。师父有一种巨大的亲和力，弟子们多么想走进师父，围绕在师父身旁，师父在人群中是那样的自然自如朴实，无丝毫特殊之处。师父的简朴节约随和更为众多弟子所目睹，弟子们在成都火车站看到师父下车时，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搬运着从北京带来的大法资料。师父来不及用早餐就讲课，中午很简单的吃两个馒头充饥。成都班结束后，一些学员去游览峨眉山，有几个女学员是乘缆车到山顶的，步行下山时，当他们在途中意外地看到师父在不辞辛苦徒步登山，感到不好意思极了，呆呆地站在一旁，手足无措。师父看着众弟子，笑着摆摆手，抚慰地说，走吧，去吧。听师父讲法或面对面讲话时，学员们都不约而同地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，特别是代工报告，一连几个钟头泪流不止。就是平素一向有泪不轻弹性格的人，在参加师父讲法班期间也都一改常态，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。还未见到师父，师父就管我了。 A 同修以前是个文艺体育的爱好者，业余时间经常出入于运动场和公园，各种舞蹈、气功、太极拳、剑等都学。有一天他偶然路过一个集体活动场地，分明听到一种非常舒缓美丽的乐曲，看到一群中老年人在乐曲中闭目盘腿打坐，安详宁静，那种氛围一下子吸引着他。他久久驻足观看，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美好，从此他就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来。从他生下大女儿后就患上严重的失眠症，一直到大女儿结婚生子，近30年间顽固的失眠症却久久折磨着他，药和体育疗法皆不起作用，非常痛苦。可是就在成都传法班开课的前一天晚上，上床就寝，不一会儿居然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得很熟很香，多少年了没睡过这么美好的一觉。醒后兴奋地说，还未见到师父，师父就管我了。从此失眠症豁然而愈。成都班结束，他身上的所有病痛皆不翼而飞，他写了一份心得体会，双手交给师父，感恩的泪水流个不停，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，师父您救了我，谢谢您。B 同修第一次练功时就明显感到头顶上方有一股能量将他发根上拔，并有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，当时是冬天，他却觉得身体暖融融的，好像周围围着火炉子。 C 同修当天成都班结束，师父挥手向大家告别时，他清楚地看到五颜六色的法轮莲花满天飞舞旋转，满场都是，纷纷落到学员身上。现场学员身体得到清理，远在他地的亲人也驱除了疾病。地处偏僻的贵阳，得天独厚，
能万分有幸，陈蒙师父先后三次亲临贵阳讲法传功。师父曾对贵阳弟子说，贵州山好水好灵气好，是修炼的好地方。师父在贵阳讲法，凡参加学习班的学员，短短几天所有的病痛皆消失，这是普遍的现象。弟同修之前才30多岁就患上多种疾病，偏头痛、胃病、子宫炎、风湿病等，贵阳一期班下来病一扫而光。弟同修的女儿一直肚子痛，检查时血小板减少，肺部有阴影，医院随之开了一大堆药。第二天带女儿参加学习班，七天班后女儿没吃一粒药，去医院检查血小板恢复了正常，一大块阴影消失，肚子不痛了。她丈夫的肝炎转氨酶是3个加号，经常疼。弟同修参加成都班，师父在讲法中给全场学员清理身体，让全场起立，跟着号令整体跺脚，左右脚轮换着跺，把病气排出去，心里想一种病，自己或家人都可以。她自己的病在贵阳班都好了，她就想丈夫的肝炎，随着师父的号令跺脚。回到贵阳家中，丈夫肝部不痛了，医院检查转氨酶的3个加号已消失。毕同修在成都开班前一天晚上失眠症就好了，所以在跺脚时也想贵阳家中丈夫的病，丈夫的病也好了，丈夫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。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是走访 A 同修时他说的第一句话。 A 同修开始讲述他见到师父前后的故事。在我未出世前已经有3个姐姐了，嫌弃女孩的母亲又常抱怨不应该生下3姐和2姐，母亲的怨恨，3姐死了没多久，2姐也离世。母亲在痛苦之余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灾祸是自己抱怨来的。母亲怀上我后不敢再乱想乱说，发誓不论男女定要带好我。我出生后母亲怕失去我，就找瞎子算命。瞎子跟母亲说，你女儿是荷花为人，就是前世是荷花，今生转世为人，所以她的命很脆，要好好待她。12岁时命才有根，成家时的男子不能找同龄人，那样做她只能活到30岁就会离世，要找年长很多的才能增你女儿的年岁。为了活命，成家时硬找了比我大10多岁的男人。取命的事在我修炼的前后曾经发生过多次。修炼前一天站土炉子上擦铁炉子烟管上的灰尘，不小心摔了下来，不歪不斜的坐在土炉子与铁炉子中间低一些夹缝中的煤桶上面，双腿还盘着。儿子正从厕所出来说，妈，你摔倒了，快起来呀。我说，你看我怎么出得来。儿子一看我被夹在2炉子中间，挤得紧紧的，说，妈，你咋摔成这样事儿？儿子搬动铁炉子，我才从中出来，活动身子发现哪儿也没碰着。训练后才知道，是师父为了我能入道得法一直在保护着我，看护着我，不然怎么可能摔不坏呢？摔倒时像被一股力量塞进2炉子中间的煤桶上，稳稳地坐着。修炼后在成都班之前一天夜里仰卧床上，一阵剧烈的咳嗽，一团浓稠的痰从肺部咳出，却堵在喉咙喘不过气来，人都快要窒息了。我清醒地意识到这痰是来取命。正在这时，我突然看到天花板上无数法轮在转，我感到身上有了力量，猛地坐起来，这一猛劲儿才顺过气来，吐出来了。眼前又出现各种各样人头像，有古代的、现代的，有中国的、外国的，走马灯似的一个挨一个转。我大喊，师父救我。这些头像隐退，接着出现了观音菩萨，飘落在眼前的被子上消失了。参加成都班前还有一个奇特现象，就是两鼻孔出药味儿，是修炼前吃过的药的气味儿，有中药味儿、西药味儿，而且一个鼻孔出中药味儿，另一个鼻孔出西药味儿。当时寻思，自修炼以来早就不吃药了，怎么还会这样，很纳闷。1994年5月，在成都班结束，我们有幸与师父合影，之后我到师父跟前讲了上面的经历，师父静静地在听。最后我说，师父，我的命是您给的。师父平和地回答，是。 当我准备问鼻孔冒药味的事，刚吐出药字时，师父被学员请走了。我的疑问在以后的学法中得到了答案。 A 同修的修炼如今已进入20个年头，74岁的老龄同修脸上光光的，额头上没有一丝皱纹，白里透红，而且还来例假，直到现在还继续着，而且每月很按时，和年轻时一样非常有规律。 A 同修真正越活越年轻了。修炼使万般无奈的生活彻底改观。一同修得法不久，赴四川成都参加师父亲临的讲法班，见到师父。从此一同修结束了他大半辈子万般无奈的生活。一同修婚后接二连三一个个孩子来到世上，孩子和两个大人，全家八口人，靠丈夫每月几十元工资很难维持，他得去丈夫厂里做家属工，虽只挣每月20元，也能补贴一家生活，孩子是大带小，那会儿虽说很难，但总算过得正常平静。可就在儿子老六出世后，一同修的家开始不平静了。先是两个大人身体不好，他胃痛，左边从头顶到脚，半边身体麻木和疼痛，最严重是全身皮肤发痒，手抓后流黄水，黄水流过的地方会引起皮肤溃烂发黑，弄得人不能做事，你休息不好，打针、吃药、擦药膏、用水洗、泡等所有办法都没有用，人很难受，整天心烦意乱。她丈夫是个工作狂，总获单位、市、省级先进，家务却一点不做。早在儿时河南郑州农村就得过血吸虫病，到小儿子出生后病已越发加重了，人消瘦疲软，在1991年离世前什么都做不了，完全靠人护理。一个八口之家，两个大人都病了，可以想象当时生活的艰难。可是偏偏这期间孩子们逐渐长大过程中，四个男孩有两个总在外面惹祸，跟别的孩子打骂斗殴，终于大难临头。小儿子老六在16岁时被人杀死，法院判决对方正当防卫，不了了之。他被小儿子的不争气和失去儿子的痛苦差不多快逼疯了，丈夫的病已越来越严重。一同修无奈地寻找出路，总是逢乡村赶场之日到处找人算命，答案都相同，你身后有鬼，你家的事没完，还会有事发生。他被吓坏了，谁能承受得了？算命的说做些法事能解，记得一次要他准备2只大公鸡、3碗大米，做完后全被算命的拿走了。那会儿生活很紧张，可家里状况没一点好转，两个大人并没有减轻，家里的大小祸事总也没完。邻居身体不好找人算命，都说出入家门要怎样绕道而行，说这房修建前是个坟地。1993年10月一同修有邻居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练功第三天身体就开始发生变化，从头顶全身到脚板心里外好似无数蚂蚁在爬，此后周身奇痒的病，所有的疾病消失了，一同修从病魔中解脱出来了。去成都前，一位同修去一同修家，天目看见一同修身体周围有师父的法身和几个正神，说你没见过师父，师父都保护你了。在成都班上，一同修又见到那位同修，一同修告诉他，在那以后的一次打坐中，自己真的看见自己周围围着好几个师父的身影。从成都回来后的一天夜里，看见一个小伙子高大无比站在房门前，阻挡一群穿古装衣服的恶人往家里挤，领头的像电视中戏子模样，是这十多年缠着义和全家不得安宁的狐狸精。义知道是师父在给清理空间场，从此义家里的环境清净了，单元房已清净了，而且有5人在大法中修炼，坚持到今天。从那以后，一眼无病一身轻，孩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，非常平静地生活着。一同修在1994年5月的成都学习班上聆听师父讲法，后与师父合影留恋，看见师父听同修讲述修炼中的奇迹，一同修总是站在一边看着师父，双眼含着泪水，内心呼喊，师父，是您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 摆脱了那大半辈子万般无奈的生活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